揭开人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普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文革武斗时期，女大学生叶文洁经历了丧家之痛，军方探索地外文明的绝密工程获得突破。
十，
按下发射键的叶文洁并不知道，是自己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四光年外，正在逃离母星的三体人收到了地球发来的信息，庞大的星际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人类即将面对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人类文明保留一粒希望的种子，面壁者们承担着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使命。
请你们帮我们消灭人类，最后我们再消灭你们。
亲爱的，我们会在末日的
斩尽杀绝，这是对一个文明最高的重视。
时空将被重新定义，文明能否毁灭重启？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中国史诗科幻第一书《三体》正在播出。
刘慈欣原著，清雪制播。
第一部，地球往事。第一集，中国，1967年，红色联合对428兵团的总部大楼的攻击已经持续了2天，他们的旗帜在大楼周围躁动地飘扬着，仿佛渴望干柴的火种。红色联合的指挥官心急如焚，他并不惧怕大楼的守卫者，那200多名428战士与诞生于1966年初经历过大检阅和大串联的红色联合相比，要稚嫩许多。他怕的是大楼中那十几个大铁炉子，里面塞满了烈性炸药，用电雷管串联着，开关一合，玉石俱焚。428的那些小红卫兵们是有这个精神力量的。比起已经在风雨中成熟了许多的第一代红卫兵，新生的造反派们像火炭上的狼群，除了疯狂还是疯狂。这时候，大楼顶上出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那个美丽的女孩子挥动着一面428的大红旗。他的出现立刻招来了一阵杂乱的枪声，射击的武器五花八门，有陈旧的美式卡宾枪、捷克式机枪和38大盖，也有崭新的制式步枪和冲锋枪，后者是在八月社论发表之后从军队当中偷抢来的，连同那些梭镖和大刀等冷兵器，构成了一部浓缩的近现代史。428的人在以前多次玩过这个游戏，在楼顶上站出来的人除了挥舞旗帜之外，有时还会用喇叭筒喊口号，或是向楼下撒传单， 每一次，这些人都能在弹雨中全身而退，为自己争得崇高的荣耀。这次这个站上去的女孩，显然也相信自己有那样的幸运。她挥舞着战旗，挥动着燃烧的青春。她坚信，敌人将在火焰中化为灰烬，理想的世界明天就会在自己沸腾的热血当中诞生。这个女孩子陶醉在这个鲜艳的、灿烂的梦幻当中，直到被一颗步枪子弹洞穿了胸膛。15岁少女的胸膛是那么的柔嫩，这颗子弹穿透她的身体之后，基本上没有减速，从她的后背钻出时，还在空中发出了一声啾鸣。年轻的女红卫兵和她的红旗一起从楼顶落下，那具轻盈的身躯甚至下落得比旗帜还慢，仿佛小鸟眷恋着天空。红色联合的战士们欢呼了起来，有几个人冲到楼下，掀开了从楼顶落下的这面428的旗帜，抬起了旗子下方被遮掩着的纤小的遗体，当作一个战利品，炫耀着举了一段路，然后将少女的遗体高高的扔向大院的铁门。铁门上带尖的金属山条大部分在武斗初期就被抽走当缩标用了，仅剩下的两根山条正好挂住了女孩子的身躯。这一瞬间，生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那具柔软的躯体里。红色联合的红卫兵们退后一段距离，将那个挂在铁门高处的躯体当成靶子，开始练习射击。密集的子弹对那个少女来说已经柔和似雨，不再带来任何感觉。她那春藤般的手臂不时地轻挥一下，仿佛是在拂去落在身上的雨滴，直到那颗年轻的头颅被打掉了一半，仅剩下的一只美丽的眼睛仍然凝视着1967年的蓝天，目光中没有痛苦，只有凝固的激情和渴望。其实比起另外一些人来，这名15岁的少女还是幸运的。她至少是在为理想献身的壮丽激情当中死去。这样的热点遍布着整座城市，像无数并行运算的 CPU, 将文化大革命连为一个整体。疯狂如同无形的洪水，将整座城市淹没其中，并且渗透到每一个细微的角落和缝隙。在城市边缘的一所著名大学的操场上，一场几千人参加的批斗大会已经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了。在这个派别林立的年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错综复杂的对立派别在格斗。比如在这样的校园里，红卫兵、文革工作组、工宣队和军宣队相互之间都在爆发着尖锐的冲突，而每一种派别的内部又会时不时地分化出新的对立派系，捍卫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纲领，爆发着更为残酷的较量。 但是这场千人批斗大会上被揪出来批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却是任何一派都没有意义的斗争目标。所以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就只能同时承受来自各方派别的残酷打击。与其他的牛鬼蛇神相比，反动学术权威有着专属于他们的特点。当打击最初到来时，他们的表现往往是高傲而顽固的，这也是他们伤亡率最高的阶段。在首都40天的时间里，就有1700多名被批斗对象被活活打死。于是更多的人选择了更快捷的路径来逃避这样的疯狂。老舍、吴晗、简伯赞、傅雷等都自己结束了他们那曾经让人肃然起敬的生命。从这个阶段当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在持续的残酷打击下会变得渐渐麻木，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精神外壳，让他们避免最后的崩溃。这些人在批斗大会上常常进入半睡眠状态，只有一声动喝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开始机械地重复着已经说过了无数遍的认罪词。然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会进入第三阶段，旷日持久的批判将鲜明的政治图像如水银般注入了他们的意识，将他们那由知识和理性构筑的思想大厦彻底摧毁。他们会真的相信自己有罪，真的看到了自己对伟大事业构成的损害，并为此痛哭流涕。他们的忏悔往往比那些非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要深刻得多，也真诚得多。而对于红卫兵们来说，进入后两个阶段的被批判对象是最乏味的，只有处于第一阶段的牛鬼蛇神才能对他们那早已过度兴奋的神经产生有效的刺激，就像是斗牛士手上的红布。但是这样的能够引起斗争性质的对象越来越少了，在这所大学当中可能只剩下了一个。这名反动学术权威由于其珍惜的性质而被留在了批判大会的最后出场。
中国史诗科幻三体正在播出，刘慈欣原著，清雪制播，企鹅 FM 出品。
物理学家叶哲泰从文革开始一直活到了现在，并且一直处于第一阶段。他不认罪，不自杀，也不麻木。当这位物理学教授走上批判台时，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声明，让我背负的十字架更沉重一些吧。红卫兵们让他背负的东西确实很重，但不是十字架。别的被批判对象的头上戴的高帽都是用竹条扎的框架，而他戴的这一顶高帽却是用一指粗的钢筋焊成的。还有他挂在胸前的那块大牌子也不是别人挂的那种木板，而是从实验室的一只烤箱上拆下来的铁门。 上面用黑色的墨水醒目地写着他的名字叶哲泰，并且沿对角线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大叉。押送叶教授上台的红卫兵比别的被批判对象多了一倍，有六个人，两男四女。那两个男青年的步伐稳健而有力，是一副成熟的青年布尔什维克的形象。他们都是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四年级的，叶哲泰是他们的老师。那四名女孩子要年轻得多，都是这所大学附中的初二学生。这些穿着军装扎着武装带的小战士们携带着逼人的青春活力，像四团绿色的火焰包围着叶哲泰。叶哲泰的出现使得批判台下的人群兴奋了起来，刚才已经有些乏力的口号声像是新一轮的海潮般又重新高昂了起来，淹没了一切。耐心地等口号声平息下去之后，台上的两名男红卫兵当中的一个转向被批判对象：
叶哲泰，你精通各种力学，应该看到自己正在抗拒的这股伟大的合力是多么的强大，继续顽固下去将会是死路一条，今天继续上次大会的议程。废话就不多说了，你要老实回答下面的问题，在62到65届的基础课当中，你是不是擅自加入了大量的相对论的内容？
相对论已经成为物理学的古典理论，基础课怎么能不涉及它呢？
叶哲泰回答着。你胡说！旁边的一名女红卫兵厉声呵斥着。
爱因斯坦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有奶就是娘，跑去为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要建立起革命的科学，就要打倒以相对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理论的黑旗。
叶哲泰沉默着，他在忍受着头上钢筋高帽和胸前的铁板牌子带来的痛苦。不值得回应的问题就沉默了。在他的身后，他的一个学生微微皱了下眉头。刚刚发出质问的这个女孩子是这四名中学生红卫兵当中天资最聪颖的，并且显然是有备而来，刚才上台前自己还看到他在被批判稿。但是要对付这个叶哲泰，仅凭他那几句口号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决定亮出今天为叶哲泰准备的新式武器。其中一个学生就冲着台下挥了一下手。叶哲泰的妻子同为物理系的物理学教授邵林从台下的前排站了起来，走上了批判台。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很不合体的草绿色的衣服，显然是想跟红卫兵们的色彩拉近距离，但熟悉邵林的人联想到以前经常身穿精致旗袍讲课的他，总觉得很别扭。
叶哲泰，
少林指着丈夫喝道，他显然不习惯这种场合，尽量地拔高自己声音的同时，却连其中的颤抖也放大了。
你没有想到我会站出来揭发你、批判你吧？是的，我以前受了你的欺骗，是你用反动的世界观、科学观蒙蔽了我，现在我醒悟了。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我要站到革命的一边，人民的一边。
说着他又转向台下。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革命的教职员工们，我们应该认清。 感动本纪，这种本纪广义相对论体现得最清楚，他提出的静态宇宙模型否定了物质的运动本性，是反辩证法的。他认为宇宙有限，更是彻头彻尾的反动唯心主义。
听着妻子滔滔不绝的演讲，叶哲泰苦笑了一下。他在心里说，
林，我蒙蔽了你，其实你在我心中倒一直都是个谜。有一次我对你父亲称赞你那过人的天资，他很幸运走得早，躲过了这场灾难。可是老人家却摇了摇头，说我女儿不可能在学术上有什么建树的。然后他就说出了对我的后半生很重要的一句话，林林太聪明了，可是搞基础理论不笨不行啊。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断领悟着这句话的深意。是啊，林，你真的是太聪明了。早在几年前，你就嗅出了知识界的政治方向，做出了一些超前的举动。比如你在教学当中把大部分物理定律和参数都改了名字，欧姆定律改叫电阻定律，麦克斯韦方程改名成电磁方程，普朗克常数叫成了量子常数。你对学生们解释说，所有的科学成果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过是窃取了这些智慧。但即便这样，你仍然没有被革命主流所接纳。看看现在的你，一副袖子上没有革命教职员工都能佩戴的红袖章，你两手空空地走上台来，连一本语录都没资格拿。谁让你出生在旧中国那样显赫的一个家庭，你的父母又都是那么著名的学者呢？说起爱因斯坦，你比我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交代。1922年的冬天，爱因斯坦到上海访问，你的父亲因为德语很好，被安排为此次接待的陪同者之一。你多次告诉过我，父亲是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教诲下走上物理学之路的，而你选择物理专业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所以爱因斯坦也可以看作是你的间接导师，你为此曾经感到是那么的自豪和幸福。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对你讲了善意的谎言，他与爱因斯坦只有过一次短的不能再短的交流，那是1922年11月13日上午，他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兵等人。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时，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工身旁停下，默默地看着这个在寒风当中 衣衫破烂、手脚乌黑的男孩子问你父亲，他一天挣多少钱？问过小公主后，你的父亲回答说，5分钱。这就是他跟这位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你父亲说，爱因斯坦听到这个答案后，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阵儿。他在回忆这件事时，曾经对我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因为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点头！
一名男红卫兵大声地命令着，这也许是自己的学生对老师残存的一丝同情。被批斗者都要低头，叶哲泰如果照做的话，那顶沉重的钢筋高帽就会掉下去。只要他一直低头，就没有理由再给他戴上了。但是叶哲泰仍旧昂着头，用他那瘦弱的脖颈支撑着沉重的钢铁。
低头，你个反动顽固分子！
旁边的一名女红卫兵解下腰间的皮带朝叶哲泰挥去，黄铜带扣正打在他的脑门上，在那里精确地留下了带扣的形状。但是很快的就被淤血模糊成了黑紫色的一团。叶哲泰的身躯摇晃了一下，但随即就又艰难地站稳了。
OK,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三体》的第一部《地球往事》的第一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